三个苹果的故事。相传古阿拉伯王纳什德在位期间，有一个晚上，他召见宰相加法尔和司马伦入宫后，对他们说，
我想到下面的老百姓当中去了解一下官吏们的情况，你们也一起去，如果查到老百姓怨恨不满的官员，我们就把他们革职处罚，而那些为老百姓拥护忠于职守的，我们就要提拔重用。
是陛下，宰相回答道。就这样，加法尔和司马伦跟着国王纳什德一起走出王宫，他们一起穿过大街，走过小巷，在一条巷子里看见一个老头，他头上顶着一只装有渔网的枣叶篮，他手里握住拐杖，慢慢一边走一边低吟着，人们都说有了知识学问，在这个世界上就好像是走在那太阳的轨道上。我回答道，请你们别这样专来找我寻开心，因为金钱就是知识，地位就是学问，假如我被送到当铺里，把书籍和墨水瓶加起来，也只能换回一天的生活费，也没有人很愿意，这样的境遇和这样的命运，可悲呀，可叹啊！夏天空着肚子，冬天靠着门过，无论走到哪里，都有恶狗跟着追，没有人同情，没有人注意，生活在这样的日子里，还不如躺在坟墓里。
老头唱完，他们已经听明白了。国王对加法尔说，
我们就要找这样的人呢，跟上他，咱们就跟上这个老头。
加法尔听了国王的话，立即追了上去。他挺和气地问老头，
老人家，请问您是干什么的？
这位老头也挺和气，他答道，先生，我是靠打鱼为生的。
靠打鱼为生，那你现在要去哪儿呢？你有什么困难吗？
加法尔耐心地问道。这位老人沉思了一会儿，然后哀伤地说，
我今天出来打鱼，打了半天了，什么也没有打到，家里还有老婆和儿女，全家人就等着我打鱼回家下锅，可结果却这样，看样子又要挨饿了，我以为能再活下去呢。
加法尔听了老头的话，真诚地试探着说，这样吧，老人家，你来给我们打鱼，你打一网，我们就给你100个金币，你看可以吗？
老头听了加法尔的话，看了看他，见他很真诚，就非常高兴地回答说，这太好了，我当然愿意。他们说着话，国王和司马伦也来到了老头跟前。加法尔把了解的情况告诉了国王，国王欣然点头同意了。于是这位老头随着国王一行来到底格里斯河边，又是撒网又是拉网。突然他拉到一网，好重啊，他使尽了全身力气，好不容易才拉上来，一看原来是一个箱子，这箱子很重，国王一言不发，也不看箱子里的东西，便付给了这位老头100个金币。接着国王叫加法尔和司马伦把箱子抬到后宫中，然后打开箱子一看，里面有个棕叶篮子，掀开篮子一看，铺盖着一张毡子，再掀开毡子一看，原来箱子里边竟是一具被解肢了的女尸，样子很可怕，太恐怖了。国王见了这样的惨状，非常痛苦，也非常恼怒，他大声地质问加法尔，
你这个混蛋， 居然有人背着我干出这等伤天害理的事儿，你还瞒着我，这还得了？作为国家宰相，难道发生这样的事儿你都不知道吗？你若不快去把凶手给我找出来，我绝不饶你这条狗命，马上给我去办。
加法尔见国王这般怒火，想必是自己闯了大祸，忙扑通一声跪到国王面前，冒着冷汗说：国王息怒，国王饶命，请给我3天时间，我定把凶手捉来。
好，那就给你3天吧，3天之内找不到凶手，小心你的脑袋搬家。
加法尔被吓得屁滚尿流，诚惶诚恐地回到家里，不知该如何是好，嘴里和心里都在嘀咕着：我该去哪里找那个千刀万剐的家伙呢？至今为止又没有一丝线索，又没有一点蛛丝马迹。
结果一天两天过去了，国王在宫中等着加法尔的消息，一点儿也没有。第3天过去了，还是这样。其实加法尔在这3天都待在家里，根本就没有去找那犯罪的人。到了第4天，国王把加法尔召进宫中，国王问他：
杀人犯呢？
加法尔跪在案前低头说道：
国王，你说我怎么会把天下这么多的事情都了解得清清楚楚呢？那个凶手既然有心犯下这个恶劣的罪，他又怎么会那么傻，那么轻易地被抓着呢？
国王听了加法尔的狡辩，不由得大怒起来，立刻下令加法尔及40名家族成员施以绞刑，并传令大臣们到王宫门前观看。消息一传开，远远近近爱看热闹的人们都赶来了，他们非常拥挤地围在王宫门前，议论纷纷。他们不知道加法尔究竟犯了什么弥天大罪，为何会遭到国王的如此重罚。面对这悲惨的情景，有的人同情泪流满面，呜呜地大哭起来。正当行刑马上就要开始时，加法尔等人生命垂危之际，黑压压的人群像水波似的动了一下，从里面冲出一个人来。他非常英俊，也很年轻，瞬间功夫便来到加法尔跟前。他面对加法尔气喘吁吁地说：
老爷，你有救了，那个女人是我杀的，我就是凶手啊！你快把我交给国王吧。
加法尔又喜又忧，吃惊地望着这位不速青年。他想这下大概是得救了，可是这青年如此英俊，敢在这种场合承认自己是凶手，并非凡人，又如何能保住他的性命呢？加法尔正在进退两难的时候，一位老头挤开人群走了上来，他步履艰难，拖着沉重的声音对加法尔说：
相爷，你别相信这个青年，杀那个女人的不是他，是我。我敢咬破指头对天发誓，你把我交给国王吧，我才是真正的凶手。
不，老爷，这位老头可能是患有健忘症，他根本不是凶手，他很快就会忘记他说过的话和做过的事儿。真正的凶手就是我，这案子就是我一个人做的。
青年人非常诚恳地说。
老头子看了看加法尔，又转过身对青年说：
孩子，你何必呢？你还这么年轻，你就像早晨刚升起的太阳，你还有很多日子要过，你还能对国家和社会发出光和热，而我呢，已经年老体弱不中用了，更何况我是真正的杀人凶手，怎能让你去赎这个冤罪呢？快动手吧，快把我绑起来交给国王吧，我是真正的凶手。
老头说着加重了声音喊了起来：
面对这种情景，加法尔万分惊讶。本来就该是一个人做的案子，两个人分别出来认罪，都说死者是自己杀的。加法尔一时没办法做出判决，只好把老头和青年一起带到宫中去见国王。加法尔说：国王，我已经找到杀人犯了。国王心中惊喜，问道：
在哪儿？
你听这两个人说吧。加法尔一边说一边指了一下那个青年和那个老头。
国王，杀那个女人的凶手是我。
青年坦然地说：
不，国王，那个女人是我杀的，不是她，她说的是假话。
老头急急忙忙，一边表白，一边驳斥着青年的话。国王听了，气愤愤地说：
既然是这样，把你俩一同绞死。
加法尔听了国王的气话，忙跪在地上，他恳求说：国王，凶手只有一个，可不能冤枉好人呢。青年人忙说：
我向主发誓，那个女人就是我杀的。
接着他便把他杀完那个女人后如何处置尸体等叙述了一遍，结果他叙述说的内容和国王亲眼见到的尸体完全相符，于是国王断定死者是青年所杀的事实确凿无疑。国王惊奇地问青年：
你为什么要杀人呢？而你既然决心杀那个女人，又为何要来自首要求抵罪呢？
年轻人滔滔不绝地说：
国王，被杀死的那个女人是我的妻子，这位老人是我的岳父，我和这个女人结婚后，我们先后生了三个儿子，这些年里她一直非常的爱着我，体贴着我，我也很深情的爱着她，关心着她，我们之间相处的非常融洽，家庭也很和谐幸福。不幸的是，在本月初她突然生了重病，经过医生的治疗和我的细心护理，她的病情渐渐的好转了，只是身体还非常虚弱。有一天，他盯着一双渴望的眼睛对我说：我很想要一样东西，而且非常想得到。我急切地问他：你想要什么东西呢？他说：我渴望能得到个苹果，最好是很熟很熟的，能闻闻它的香，尝尝它的味儿。我说：好吧，那你安心地待着，好好休息，我立即进城买去。为了满足他的愿望，我回答了他，马上赶往城里，心想即便是一枚金币我也要买。可是事情并不像我心里想的那样简单，我找遍了整个城市也没有发现哪里有一个苹果，这使我的心里非常难过。结果空手而归回到家中，我只好告诉妻子我没买到苹果。听到我的话后，她感到非常的失望和苦恼，就这样她的病又恶化了起来，于是我更加的难过。第二天一大早我又外出找苹果，结果偶然间碰到了一个老园丁。我向他打听后得知只有一个地方保存着苹果，这个地方就是巴士拉的御花园。听了园丁的话，我赶紧回家告诉爱妻，我决定马上动身去巴士拉为他买苹果。因为我实在太爱他，不愿令他失望，所以我来来回回整整花了五天五夜的时间，结果终于用三枚金币买到了三个苹果回来。但是当我回到家里把苹果递到我妻子手中的时候，他并不高兴也不满足，他拿到手中看了一眼便把它们放在枕边。这时候他的身体状况还是不好，又过了十多天才开始好转起来。等他恢复了健康后，我便马上去做买卖了。在我去做买卖第一天中午，我忽然看见一个黑奴的手里拿着一个苹果，我便好奇地问：请问你是从哪儿买的苹果？你能带我去买一个吗？那个黑奴朝我笑了笑：买？他才不呢，这是我情人给我的，他生病了，我们好久没见面了，今天他丈夫去做买卖了，我和他约会，见他枕边放着三个苹果，他告诉我是他丈夫特意去巴士拉为他买的，足足花了三枚金币。他说完就给了我一个。国王啊，我听了这黑奴的话肺都气炸了，我一下子没有了做买卖的兴趣，急急忙忙地跑到家中一看，见他枕边的苹果果然只剩两个了，便厉声地问：还有一个苹果呢？他不说他吃了， 也不说他给谁了，而是冷冷地说道：“不知道。”这时候当然就能说明黑奴的话真实无疑了。于是我怒火中烧，一时丧失了理智，跑到厨房拿出菜刀来，只一刀便把他脖子割断了。接着我又去找来斧子，把他的尸体剁碎，用毡子包起来，装在篮子里捆好，再用箱子装上，抛进了底格里斯河。所以我是真正的杀人凶手，请绞死我吧。如果不把我绞死，他会来找我算账的，因为那时候我把他的尸体抛入底格里斯河是悄悄拿去的，没有谁知道。而当我回到家里的时候，我看见我的儿子在伤心的哭泣，而他并不知道他母亲的死。我便问他：“儿啊，你无缘无故的老在这哭什么？”他说：“今天早上我拿了母亲的一个苹果，和弟弟一起在巷中玩，被一个黑奴看见了。他问我是从哪儿得的，我告诉他们是从我母亲枕边拿的，他就突然走过来一把给抢走了。我祈求他还给我，我说那苹果是我爸爸特地从巴士拉买来给我生病的母亲吃的。他只朝我笑笑，根本不理我，拿着苹果做了鬼脸，拍了拍屁股就跑了。听了我孩子的话才恍然大悟，原来我已经错杀了我心爱的妻子，于是我不由得嚎啕大哭。后来我把这件事情如实地告诉了我的岳父，他也伤心地哭了起来。这一切便是我杀人的经过，也是那个黑奴惹出来的祸端。国王，要说的我都说了，我求求你快快执行王法，拿我抵罪，绞死我吧，反正他死了我也不活了。
国王听了年轻人的这一番叙述，非常惊讶，说道：“
我哪能就此拿你抵罪呢？我应当把那个黑奴拿来抵罪处死才是，因为他是个该死的东西，这件人命案我非得认认真真的办好不可。”
于是国王回过头来对加法尔说：“
我命你三天之内找到那个黑奴，否则就拿你抵罪。”
加法尔说：“
哎，到头来我还是死路一条，大概这一回是死定了。但愿上次救我的主再来救我一次吧。我指天发誓，在这三天之内，我不出门，就坐在家里，只管等候主的安排好了。”
在这三天的时间里，加法尔果然没有出门，整天坐在家中。到第四天了，他请来法官和证人，准备替他办理后事。他哭丧着脸向家人告别。这个时候，国王的使臣们已来到了相府，对他说：“
国王非常的恼怒，下令一定要把你处以绞刑。”
加法尔听了使臣传下来的圣旨，忍不住流起泪来，家人们都一起痛不欲生。他向家人们告别，然后抱起最疼爱的小女儿亲吻。就在他紧紧地搂住女儿这一瞬间，他突然感到了女儿口袋中有一个硬硬的东西。他捏了捏那个硬球，于是忙问女儿：“
孩儿啊，你这口袋里的东西是什么呀？”
女儿回答说：“
爸爸，是我口袋里的苹果。是四天前我用两枚金币叫奴仆赖伊哈尼换来的。”
听到女儿说兜里的东西是苹果，并且是从奴仆那儿来的，加法尔高兴地跳了起来，差点没晕过去。他从女儿的口袋里一把把苹果掏了出来，长叹了一声，然后说道：“苍天有眼，我算是有救了。”于是他马上带上手上的人马，把那个奴仆赖伊哈尼抓了起来。他朝赖伊哈尼问道：“
你这个苹果是从哪儿弄来的？该死的赖伊哈尼！”“
哎呦，我的主人，指天发誓，如果说谎的话，那么我将这一切都告诉你，您应该会得到宽恕吧。这个苹果啊，是五天前我从一条胡同里路过，看见一个孩子拿着玩，我从他手里抢来的。当时他们是两个孩子在一起，我把苹果抢来过后，他们就哭哭啼啼对我说，那是他们母亲的苹果，是他们母亲得了病想吃，然后他们父 父亲去巴士拉花了三枚硬币换来的三个苹果，这是他们悄悄地拿出来玩的一个。虽然当时那孩子哭得苦苦哀求，但是我觉得很有意思，并没有考虑这么多，就把苹果拿回来了。后来让小姐看见了，她拿两枚金币与我换，于是我就把这个苹果换给她了。
加法尔听奴仆赖伊哈尼这么说，心里既为自己得救满心欢喜，又为自己的奴仆闯下滔天大祸而惊恐万分。他欣然地唱道：祸端既然由奴婢引起，责任就该让他来承担。失去一个奴婢无所谓，因为有你才能有奴婢。自己的生命只有一条啊，国王要杀，那就杀那个惹事多端的奴婢，这桩事儿就由上帝来做主吧，千万不能掉以轻心。接着加法尔就带着奴仆赖伊哈尼一起进宫请罪了。他们到了国王面前，由奴仆赖伊哈尼从头到尾详细叙述了这件事情的起起落落。国王听了十分惊奇，忍不住放声大笑了起来，笑着笑着国王眼泪都笑出来了。就在这时候，他拭了拭泪水，吩咐文官把整个事件的经过记录下来，并且保存在宫中，以便引起后人的警觉。加法尔见国王做出如此的行动，对国王说：
国王，您大概还没有听说过比这更稀奇古怪的事儿吧？
国王想了想说：
你的意思还有比这更稀奇古怪的事儿？好，那你快讲来我听听吧。
加法尔说：
国王，如果你能宽宏大量地免去这个奴才的罪过，我才可以讲给你听。
国王说：
如果你说的更加稀奇古怪，我就饶了他。如果故事没有什么稀奇古怪，那我就非让他受刑不可。
于是加法尔开始为国王讲起了鲁伦丁和白帝伦丁的故事。感谢您的收听，我是小云深。